中国是晋康帝建元两年，这个时候啊，生于丘之国，啊，就是中国的西域的一个地方。他七岁的时候啊，随他母亲出家了，做沙弥。他那个时候啊，诵这个阿毗昙，就是论，即阿含经，啊，是阿含经。十二岁以后啊，他遇见了啊，这个大乘小者屈列出摩，遇见这个人，遇见了这个人呢，他就微小向大了啊，学习大乘佛法了。原来呢，就是学的小乘佛法。福秦建元十八年，这个时候是382年。这个福秦，这是中国，他就是苻坚呢，这个王的名字叫坚，苻坚。前这个姚琦将军吕光等啊，率兵70000西伐丘职。这个苻坚这个王啊，和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安法师啊，有着渊源的。他听说鸠摩罗什法师的名望啊，他很仰慕他，所以他就派兵啊，派这个吕光啊，去请他来。但是啊，苻坚这个人呢，并不是啊诚心信佛的，他还是好大喜功的人呢。所以他西发丘职啊，说是欢迎鸠摩罗什法师，也是有这个心的，但是他的用意不见得是弘扬佛法啊。那么呢，率兵70000施工。385年呢，施工随吕光啊至凉州。你看中间呢隔了这么多年，382年到385年，这个施工鸠摩罗什法师啊随这个吕光啊到了凉州。这个什么事情也都不可思议。这个吕光率兵70000呢，我看那个传晋书上啊，他另外还有5000人。啊，75000人。到了丘之国，丘之国王啊，和他不欢迎他，就同他打起来了。打起来呀，丘之国王还联络其他的国家，有100000000的军队啊，和吕光打。而吕光能战胜，你看这件事也就不可思议。战胜了，吕光还想要就在那里不回来了，想要在那里做王。后来啊，罗什法师说啊，这个地方啊不是个吉祥的地方，你还是回你的国家就好。那么呢，吕光也就相信他的话了，但是就回来了，到凉州。到了凉州的时候啊，这个这是385年呢、啊，这个时候这个苻坚是派吕光去迎罗什法师的呀。苻坚这个时候垮台了。苻坚呢，那个时候他很强大，就是他呀派了100000的军队，到要伐这个晋，伐这个东晋。伐这东晋那就是正好是淝水之战，在现在的安徽省啊，淝水之战。这个那个时候的东晋呢，就是谢玄呢领着兵啊，只有八万人。苻坚他派了100000，当时他没有完全到这前线上去了，结果苻坚还是败了。看这个事情也是的。苻坚一垮了台，这个时候啊，吕光也回到凉州，凉州就是中国现在的甘肃啊，兰州这个地方。到这里来呀，听说苻坚垮台了，他就不动了。吕光就在凉州的甘肃这里就停下来了，他不走了。隔了后来多久了，这个苻坚呢被这个姚苌杀死了。这个时候啊，吕光啊还表示忠于苻坚呢，为他做丧事啊。也很好像很诚恳的样子。 所以401年呢，即姚钦弘始三年12月20日，姚兴迎师公至长安。这个401年，385年呢到凉州，到401，这中间呢有16年，鸠摩罗什法师在凉州耽搁了16年，不能弘扬佛法，空过了这么多年。不过可能在那里，比如学中文也可能。弘始15年，413，4月13日迁化。啊，鸠摩罗什法师，到413年的时候，4月13日这一天他故世了。这时候他的年岁是70，时年70。师公的年岁呀、是以黄鸿明吉生肇十法师累文推算的。这个生肇法师啊，他纪念的鸠摩罗什法师有一篇文，那个文上啊说到他那一年是70岁，就是弘始15年。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推算出来他的年岁了。师公在长安呢、10余年中译经300余卷，信实而能达意啊，文笔优美，故千百年来备受古人的推崇啊，大家都弘扬他所翻译的经论，为最成功的一品。这是啊翻译的年主第五啊，我们《诗经》本门分两个意思，第一啊解释经的题目，第二段嘛在解释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名称啊，我现在啊简单的解释一下，先不必看那个文。这个金刚就是坚固的意思啊，坚固的意思。般若中国话就是智慧的意思。合起来讲呢，是坚固的智慧。坚固的智慧的对面啊，就是不坚固的智慧。这个智慧啊，不坚固，不牢固，也就是可破坏的，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呀、什么叫做可破坏？什么叫做不可破坏？什么叫做坚固？什么叫做不坚固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呀、两个人呢有厉害的冲突，这个第三者啊对他们两个人的冲突啊，经过他的智慧的观察啊，能做出来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很公平的裁判，不会不偏于任何一方面的。我们应该说这个人有智慧，这个人做的裁判呢做得很公平，很适当啊，是做得很好，两方面啊都同意，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第三者啊自己同人家有了厉害的冲突了，有了冲突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会想思维一下，如果我要是照道理讲啊，我有损失，我应该损失一点利益啊，我应该这样。但是我的利益不可以损失的呀，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呀、就不能公平地讲道理了，就讲一个歪理，讲一个邪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有智慧，他自己同样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以前的那公平的智慧啊就被他这个贪心破坏了，就不能有公平的智慧了，那就是啊可破坏的智慧，不坚固的智慧。这样讲啊是表示啊这个智慧啊某一种情形下啊可以站得住，可是另一种情形下就站不住了。所以呀、这个智慧是有坚固不坚固的不同。但是从佛法的立场来讲啊，我们所有的凡夫的智慧啊都是不坚固的，只有圣人的智慧。 圣人的智慧啊是金刚智，金刚般若，是不可破坏的。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一看这个圣人的智慧啊是怎么样啊不可破坏。这个在印度的佛教西元第三世纪的时候，一二三，这个有个提婆菩萨，我们常啊说是龙树菩萨、无着菩萨、天琴菩萨，这个提婆菩萨呢就是龙树菩萨弟子，龙树菩萨的弟子，这个声望也是很高的。这个人呢这个智慧辩才呀很不得了，他度化了很多人出家做比丘啊，得圣道果的啊，能得圣道的。因为他的智慧特别高啊，辩才特别的妙啊，他降服了很多很多的外道，就是当时的其他的宗教的人呢，同他一接触的时候总是输给他，一辩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他是所向无敌，所以很多的外道的弟子啊也都是很多很多都来做比丘跟他来修行的很多。但是这里面的情形可就有了问题呀、这个外道有的呀听他讲解佛法，这个思想转变了啊，他的信仰转变了，相信佛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少数人呢思想顽固啊，他不变的。不变呢，但是他的师长啊，因为像受到提婆菩萨的辩论，输给提婆菩萨了，在人情上看呢就是很没有面子啊，失掉了面子。那么这个他的弟子不相信佛教的人呢，心里面就怨恨了，就是把我师父受到他的回辱啊，我总是哪一天要报复，有这个心理。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提婆菩萨和他这个弟子啊，在山林里边呢静坐啊入定。那么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外道啊，就是拿着一把利刀啊，就到了提婆菩萨这里来，说是你呀、你用嘴呀、来破坏我们的教义啊，回辱我的师父，我现在用刀啊来破你的破你的腹，破你的肚子，你用口刀啊来破坏我们，我现在用石刀来破坏你。这话说完了，就把提婆菩萨这个肚子就看一看了，看一把这个五脏就都拿出来，拿出来。当然这个人因为这一下子是报仇了，但是提婆菩萨这个时候啊，说是啊，你这样子办呢，提婆菩萨这时候还能说话，说我这座旁边这有三衣有钵，你赶快啊，他说三衣啊，搭在身上拿着钵，你逃命啊。你赶快逃命啊，因为我的弟子里边呢有没能得法眼的，没能得圣道的凡夫弟子啊，他也看见你了，你跑不掉的呀，要伤害你的，你赶快跑。那么又给说了几句佛法。这时候我们拿这件事，我们看出来呀、这个提婆菩萨这个人呢能有这么一个境界，平常啊心平气和的时候啊能讲解佛法，到这个时候啊受到他这样的杀害啊，他的慈悲心呢不失掉，还呀、担心这个人的安全啊，你赶快，你这样的服装不行啊，搭上穿上我的出家人的衣服啊，我的弟子看不出来你是杀人的杀我的，你能跑得掉，还有这样的慈悲心，还有智慧啊，告诉他诸法都是空的，都是假的，不是有个真实的提婆你能杀死的，不是的，还能这样演说佛法。 当他这么样的生命都死受他伤害到死亡的时候，他的智慧不变，他的慈悲心也不变，照样的有智慧有慈悲，这就是金刚般若，不可破坏的这种智慧。何况大菩萨到佛的境界啊，他那种智慧决定是金刚的，是坚固的智慧。波罗蜜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安隐的意思，安隐自在的意思。这个安隐自在的对面就是不安隐自不自在，不安隐不自在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我们内心有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啊。我们遇见什么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安隐，就不自在。这个主要的不安隐不自在是在我们里边，不在外边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我们要能够成就坚固的智慧，我们就安隐自在了。就没有那个不安隐那个不自在，没有那回事情了。无论外面的什么样境界怎么样变化，这个生命本身怎么样变化，他的内心呢是自在的。表达这样道理的，表达这样法门的一部书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再讲下面一段。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上一次把这个题目啊简单的解释一遍，现在按照这个发给各位的这个文来讲，是第二页幕后的一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体标明，这个题目啊，金刚两个字啊是体育的意思，底下的那些呢是正面的说的佛法，所以这个名字啊是有法有体的。为什么呢要说体育呢？般若游旋假体一显，因为般若的这个智慧的道理啊是很深妙的，所以用比喻来显示它，令它容易懂一点。金刚啊这个比喻啊有三个意思，第一是宝中真善，金刚啊是一种宝，是一种宝物，在宝物里边呢是最殊胜的，不可以啊损毁，就是不可破坏的，这表示它最坚固的意思。在大提婆沙论上说啊，是黄金呢是从金矿里面呢炼出来的，又从黄金呢再炼出来金刚，所以这个金刚啊是金之中的最精妙的一种矿物质。那么他这里边说有三意，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最坚牢的意思，最坚固的意思，不可破坏。第二个意思是利用自在，它这个蕊力的作用啊很自在的，能够吹破一切的物质，其他的一切的物质啊它都能破坏的。第三个意思是表里清净，影现分明，这个金刚啊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那么说是啊它里边外边呢都是很清净的啊， 是透明的，那么其他的物质啊与它相对的时候啊，在这个金刚宝里面能现出影来啊，显现的很分明。那么这个金刚宝啊还有很多意思，但是那个都不取，现在就说它这三个意思来做比喻。这般若一耳，现在说的般若波罗蜜啊，也有这三个意思的。烦恼不能勤毁，这个般若的智慧啊也是很坚牢的，烦恼不能够破坏它。那么这个意思啊，在上一次讲过了啊，烦恼不能破坏它。那么表示这个般若的智慧啊非常的坚固。可是这里面应该再多说几句，这个智慧呀、不是世间的智慧，是佛法里边呢由信仰佛教开始到成佛的时候啊所得到的那个智慧。这个智慧呀不可以破坏。这个不可破坏的这个情形啊，要到圣位的时候才能不可破坏的。圣人的智慧啊不可破坏。我们凡夫啊相信了佛法以后啊，渐渐地学习佛法也会啊升起智慧。但是没有入圣位以前呢，没有成为圣人以前呢，这个智慧啊有的时候还是能破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入到圣位的时候啊，我们呢、还有烦恼，我们烦恼有的时候很刚强啊。那么这由佛法衍生的智慧啊不能战胜烦恼，那么这个智慧啊会隐没了，那么那就不能说是金刚般若的。到了圣位的时候啊才可以啊，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那个智慧啊不动摇，可以称为金刚般若的。可是这个话这是大概这么说啊，其中还有些不通的地方呢。我们呢小信仰佛法的人呢，我们的智慧啊虽然不是金刚般若啊，但是其中也有一种情形啊不可破坏。什么呢？我们的学习般若波罗蜜啊，学习佛法，继续不断的学习啊，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熏习了般若波罗蜜的种子。这个般若波罗蜜的种子啊在我们的那个内心的深处啊土藏起来了。这个种子啊不可破坏，这个种子啊无论到什么情况下它是存在的，它不失掉的。所以我们呢在人间学习佛法，熏习了般若波罗蜜的善根呢，我们死掉了到了天上去啊，到欲界天去享受五欲的快乐，虽然五欲乐很迷惑天上的人呢，但是般若波罗蜜的种子还存在。就是啊这个信佛的人到了三恶道去，这个种子还是存在的，它不被破坏的。这个说我们没有入到圣位以前呢，我们在明了的心意识上面的活动的智慧啊不太坚固。但是到接近圣位的时候啊也还不错，还是可以。到了这是说凡夫啊学习佛法的人呢，也有一部分的智慧种子不可破坏。可是啊入了圣位以后啊， 入了圣位以后的这个按小乘佛法来说啊，这个初果须陀洹呢，按大乘佛法就是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这个初果须陀洹呢，有两种，一种是啊出家的比丘，一种是在家的相信佛法的居士也能得须陀洹果的。这个在家居士啊得了须陀洹果啊，他也有波尔波罗蜜智慧的，就是无我的智慧。但是这个无我的智慧啊不常啊出现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失掉正念，也会失掉正念，有时候这个烦恼也很强的，也有这个情形。这个烦恼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无我的智慧也会隐藏起来，有但是没有失掉。这个烦恼强啊，不是昼夜六时都是强的，它强一个时候，过这个时候就远压下来了。那么这个它是无我的智慧还照样的能活动，那么有这种情形的。到了二果也有这个情形，三果以上啊，三果四果阿罗汉那个没有问题了。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呢比较强一点，因为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这个菩萨一定是能够修禅定的。这个初果二果不一定有禅定，也可能啊他没有得禅定啊，他也得了初果得了二果的。要是大乘佛法里面的菩萨一定要得禅定，在禅定里面呢修修波尔波罗蜜得了无生法眼的，这样的情形啊，他因为有禅定的关系啊，他的智慧强，智慧力量大，那么呢很少很少啊这个智慧会被烦恼啊欺负了一下的，很少会有这个情形。不过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六地以前的菩萨，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烦恼的，也是有的，不是完全是清净的。到第七地菩萨以后是完全是清净的，七地菩萨以后完全是清净的，那个比那就是可以说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到成佛的时候啊，这金刚般若波罗蜜是圆满了。那么这里面说啊，烦恼不能勤回啊，应该有这样的分别的，能回一切烦恼，这是那个金刚的第二个意思，利用自在。这个第二个意思啊，说是波尔波罗蜜呢，它能破坏一切烦恼。这个破坏烦恼这个意思啊，就像人有病吃药，这个药能破坏这个病，啊，有毒啊，有消毒的药水啊，一放上去，这个毒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呢修消波尔波罗蜜能破坏烦恼，也不是说是一下子一刹那间就把烦恼除掉了，也不是那样的，也要长时期的休息，它能够破坏烦恼，能够除灭一切烦恼的。有这样的波尔波罗蜜有这样的作用。第三个意思啊，照实相里啊，明了清净。这个波尔波罗蜜呀，是智慧，智慧呀是它是个能通达的一种智慧。它所通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实相理啊，它能够啊照见这个实相的真理，照见的很明了。并不是不分明的，清清楚楚的，很清净的， 那么这就是有这样的作用。这个能断烦恼，也就是因为智慧能够照见这个实相理的关系。如果不能照这个观照这个真理，也不能成为智慧的，当然也不能够断烦恼的。这是说金刚的三义来比喻般若波罗蜜的三个意思。这是把这个金刚这样简单说完了，底下解释这个般若。般若也有三种，第一是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这三种。什么叫做实相呢？实相为真理，真理就叫做实相，就是真实的情况，那就叫做真理。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啊，到正文的时候啊，我再多一点解释。这里呀，我现在大概的解释一下。真理呀，在佛法里面说呢，有两种，有两种真理，就是第一种是圣义谛啊，第二种是世俗谛，这么两种真理。这个圣义谛呀，怎么讲呢？我先讲世俗谛哈，然后再讲圣义谛。这个世俗谛，这个世啊，就是时间，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未来的，就是有时间性的事物。这些事物啊，是这个虚啊，就是不真实的意思，浮虚啊，虚浮不真实的意思，也有一个浮胀的意思，这个浮胀啊，浮就是遮覆，遮覆住了。这个墙壁以外的事情啊，看不见，被这个墙啊遮覆住了，被这个墙啊胀住了。那么有个“覆”，这个“虚”啊，有这么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真实、虚妄的、不真实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啊是覆胀的意思，遮住了。这个遮住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真理遮住了，我们看不见真理了。而它本身呢是虚妄不真实的，那所以叫做世俗谛，有时间性的，到这个时间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真实的意思。这个属于这个性质的呀，都叫做世俗谛。这个谛呀，这个谛字怎么讲呢？谛呀，就是不错误的意思，没有错误啊。你这个看法很正确，那么这就叫做谛，不颠倒的意思。但是这个不颠倒啊，就是正确的意思，唯独圣人才能这样子，我们凡夫啊就不能这样子。我们凡夫啊不知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虚妄的、不真实，你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些世界上一切事物是能把真理障碍的，能障碍真理，你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我们凡夫来说，只可以说是虚，不能说是谛，没有这个不颠倒的意思。这个世俗谛究竟指什么说的呢？就是示范一切缘起的事情呢，都叫做世俗谛。示范因缘生起的事情，都叫做世俗谛。这个因缘生起的事情啊，在佛法里面来说呢，大概的就是分两种：一种是清净的因缘生起的事情，一种是染污的因缘呢造成的事情。 这个缘无因缘造成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切的凡夫的世界的事情啊，我们欲界的因六道轮回的事情，那么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上天阴的事情，这些事情啊都是缘无的因缘创造成就的，直接世俗的清净的因缘就是圣因的世界，清净的因缘就是圣因的，像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这些圣因的呀、因果，就是清净的因缘创造成就的，所以也是缘起啊，有两种。但是说能障碍真理的呢，这个是属于啊世间缘无因缘这一部分能障碍真理的，圣因的呀、因果。圣因的缘起的世界是能显示真理的，所以按照这个史书地的定义来说，圣因的因果没有浮障真理的意思。那么呢，现在说史书地呀、啊，就是事实上是因缘生起的事情，都是属于史书地。现在再说啊，这个圣义地，这个圣义怎么讲呢？圣啊是殊胜的意思，圣妙的意思。什么东西圣妙呢？就是、啊、佛菩萨的智慧。这个佛菩萨的呀、啊、圣妙的智慧叫做圣，这个义啊就是境界的意思，佛菩萨圣妙的智慧境界叫做圣义地。现在说这个真理呀、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圣义地呀、啊、这个真理、啊、是什么呢？我们通常说说一切法皆空，一切法毕竟空的意思。这个真理说它是空啊，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说它是有呢？啊，因为啊这个真理本身呢、啊、也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一有一空，也不是非有非空的。但是我们呢、啊、不明白真理的人呢、啊、我们呢、啊、有很多的执着，有很多错误的见解，障碍了真理。现在佛菩萨说把这些错误的见解都除掉了，它就是真理了。所以这个除掉了一切的这个执着啊，在这一方面呢就说这真理是空的。这个空的因缘呢，空的名称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要是在真理本身上说，是没有名字的，你不能说是有也不能说是空的，没有名称的。那么这个真理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缘缘起和清净的缘起啊，都是空无所有的。这个空的境界是佛菩萨的圣妙智慧境界，所以叫做圣义地。啊，现在简单的这样解释。这个实相为真理啊，这里呀、啊、就主要的是说这个圣义地，这个世俗地呀、啊、虽然也包含在内呀、啊、那暂时不说它。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是那个意思在下边啊，在下边说这个实相为真理，这个实相般若，这个实相啊他本来不是般若，这个般若是智慧嘛。这个真理，这个诸法毕竟空的这个理呀、啊，上面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为什么说他是般若呢？这里面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我们要常能观察啊，诸法因缘生是毕竟空的呀，你就能升起般若的智慧。他虽然不是智慧，你常这样观察能生出来智慧，所以就说他是般若了。 要它的作用说的，所以叫做实相般若。第二个是观照般若，这个前面说实相般若，要到圣人的时候，将来说圣义谛，要到圣人的时候才能见到这个诸法毕竟空的道理，到佛的时候才圆满的。这个观照是什么呢？这观照它正是般若，它正是智慧，它是能通达实相理的，通达诸法毕竟空的这一个。这个观照般若本来这个意思啊，也可以讲的很宽，也可以讲的把它讲的很狭一点的。下边有个文字般若了，那么这个观照般若啊，就要让一部分事情呢放在文字般若里边，这个把观照般若啊本身就放在狭一点。怎么样讲法呢？就是到了圣人的时候，入了圣位以后，你所得到的智慧叫做观照般若，叫观照般若的。这个照字怎么讲法呢？我们普通用这个字，就是有太阳有光明啊，它一照耀的时候啊，这万物的形象啊就现出来了，或者灯光也是，那么那就是照。但是这个照是没有了别性的，没有角质性的。现在说这个照啊，不是太阳光，是我们心里面的光明啊，心里面的光明啊，来照见诸法的真理。真理这里面呢，它是有角质性的，是一种心法啊，它不是色法。所以前面又有一个观字，观呢，是观察，有个了知，有个分别的意思。